白宫官员话，哈里斯团队重要成员将会离开拜登政府。CNN 主播话，报道彭帅消失，中共即刻切断信号。反对中共染指国际刑警，多国议员警告后果严重。中共海警船攻击菲律宾船只，美国发声警告。以色列、约旦、阿拉伯三国将会签署有史以来最大的合作协议。Instagram 可能会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美国数州联手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0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18号有白宫官员向多家媒体证实，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的一名重要团队成员通讯主管阿什利艾蒂安 Ashley Etienne 将会离开拜登政府。外界认为这个可能和哈里斯近期的民意调查大跌有关。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说，这位白宫官员表示，阿什利是副总统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为推动拜登政府的议程而不懈努力，他将于12月离开办公室以寻求其他机会。该官员还向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亦都证实了这个消息，英文大纪元亦都和白宫取得联系，要求发表评论。美国时尚和政治杂志名利场 Vanity Fair 首先报道了艾蒂安的离职。报道说，据说是在这个星期，关于副总统办公室出现内讧和士气低落的一系列报道之后发生的。外界认为可能和这件事有关。目前艾蒂安本人还未对他的离职发表评论。现年43岁的艾蒂安曾经是拜登总统竞选团队和现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 担任少数党领袖的时候的高级顾问。他还担任过前总统奥巴马 Barack Obama 的特别助理。CNN 曾经在上个星期披露，总统和副总统的办公室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是因为哈里斯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或者是定位，而是被排挤在外。但是哈里斯星期四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乔治斯特凡洛普斯洛采访的时候，为他的工作表现进行了辩护，同时亦都试图驳斥关于政府内充满紧张关系的传言。就目前来讲，根据萨福克今日美国 Suffolk USA Today 的最新民意调查证实，近期哈里斯的支持率下降到 28%， 比拜登总统的支持率低 10%。 同一民意调查还显示 51% 的美国人不赞成哈里斯所做的工作，而 21% 的人未作决定。而哈里斯的重要团队成员通讯主管阿什利艾蒂安的离职就发生在这次民意调查公布之后的几日。曾经是女网球大满贯赛双打冠军的彭帅，自从指控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张高丽对他性侵之后，至到现在毫无音讯。由于彭帅发文之后至到现在都未公开现身，引发失踪的疑云。美国媒体主播在节目里面公开说，只要报道内容一提到彭帅失踪的敏感词，中国地区的播出信号即刻就被中共切断。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主播富柏 Anderson Cooper 18号晚在节目里面说，中共再次企图切断 CNN 信号，避免有关彭帅失踪的更多报道。他说，每次 CNN 新闻报道只要提到彭帅，中共政府就切断 CNN 的信号。 CNN 的女主播艾琳·帕纳特 Aaron Bennett 18号亦都在节目里面说，中国政府发言人被问到彭帅下落的时候，回答说彭帅事件并不是外交问题。帕纳特还提到，但是就在我讲这些话的同时，中共将会将 CNN 的信号拉黑，因为他们不想让消息被报道出来。而早在2019年12月 CNN 报道有关香港及新疆的新闻的时候， 中国地区的播出信号亦被切断过。除此之外，联合国 UN 19号要求见到有关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下落的证据。曾经是女子网球大满贯赛双打冠军的彭帅，自从指控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张高丽对他性侵之后，至到现在毫无音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OHCHR 同时亦都呼吁应该对彭帅提出的性侵指控进行充分透明的调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内的发言人史卢塞尔在瑞士日内瓦对记者表示，我们没必要见到他的下落和他是否平安的证据，我们亦要求对他的性侵指控进行充分透明的调查。国际刑警组织将于11月23号至25号在土耳其举行大会，并且选举新一届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共推出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一级督察胡斌森参选督察国际刑警组织的执委会委员之职。胡斌森的候选资格遭到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和人权组织的反对。50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成员，一共有来自20个国家的议员，他们在联署信里面表示强烈反对胡斌森的参选。他们指责中共一再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系统地迫害流亡意见人士。18号 IPAC 成员、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前任司法部长、总监察长欧文·考特勒Erwin Kortner 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中共政府一再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引导持不同政见者之后任意拘留、酷刑和监禁这些受害者。胡斌森当选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只会加剧中共本已存在的不当和有害影响。他强调说，这样的选举只会进一步破坏已经受到中共攻击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港加联会长冯玉兰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胡斌森迫害人权的纪录非常恶劣，他是负责天网系统和猎狐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认为胡斌森参选会对海外人权团体和异议人士造成严重威胁。中共提名的人只不过是他拿出来渗透国际机构的棋子而已。11月16号签署公开信的另一位 IPAC 成员澳洲议员克里斯滕森 George Christensen 在面书发文说，国际社会不应该让中国共产党这个跨国犯罪组织以任何的方式或者形式来管理国际刑警组织，这个将令到基督徒、法轮大法修炼者、西藏活动家、香港民主抗议者和维吾尔人在全世界处于危险之中。菲律宾补给船日前在菲律宾和中共政府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海仁爱礁外海遭到中共海警船发射水炮。菲律宾18号向北京强烈抗议。美国国务院19号表示，美国支持菲律宾，美国依照美国菲律宾联防条约有义务协防菲律宾。正随同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尼日利亚的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19号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加 Abuja 发表声明说，美国与我国的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中方海警船的行动加剧区域紧张，侵犯南海在国际法保护下的航行自由，并且破坏基于规范的国际秩序。声明指出，中共主张其在南海广泛且不合法的主权行动破坏了该区域的和平和安全。美国菲律宾联防条约适用于南海，任何对菲律宾公务船的武装攻击，美国依约有义务防卫其盟邦。美国国务院仲提醒北京政府，设在荷兰海牙的上设仲裁法院 PCA 2016年的南海仲裁结果明确否决了中国对仁爱礁以及被认定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一部分之水域的主权主张。北京有法律义务要遵守， 不应该干涉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的合法活动。北京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并且以人造岛礁以及军事化、经常派海警船和渔船等方式强化其主权主张，引起菲律宾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抗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日前引述五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表示，以色列、约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nited Arab Emirates 预计将于11月22号签署一项合作协议，在约旦沙漠里面建造一个巨大的太阳能发电厂。报道说，这个是以色列及其邻国之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区域合作项目。该计划要求阿联酋资助的太阳能发电厂主要向以色列提供能源，而以色列将在其地中海沿岸建造一个海水淡化厂，向约旦提供水。这项交易基于以阿和平协议 Abraham Accords， 预计以色列能源部长卡林·艾尔哈拉、约旦水务部长拉伊德·阿布·沙特和阿联酋外交部长谢赫·阿卜杜拉·本扎耶德将于22号在迪拜签署该协议。届时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 John Kerry 亦都将出席。该协定是三个政府秘密会谈的结果，同时亦会加强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协议最后的细节是在16号敲定的。报道说，该项目最初是由非政府组织中东生态和平组织 Eco-Peace Middle East 提出，根据是以色列需要可再生能源，但是缺乏土地来建设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厂，而约旦拥有大型土地，但是缺乏水源，只能够在该国偏远的南部地区建造海水淡化厂。而以色列的海岸线更加是接近约旦的大型人口中心。原名面书 Facebook 的社交媒体平台 Meta 被揭已经知道 Instagram 可能对儿童有害，还是向小孩推广这个应用程式。美国多个州18号宣布将对此展开联合调查。据法新社报道，Meta 正面临最严重的声誉危机。一名揭密者公布了大量的 Meta 内部文件，显示高层早已经知道自家网站会危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在美国再度掀起监管呼声。麻萨诸塞州检察长希利在声明里面说，现在改名为 Meta 的面书不单止未能够在平台上保护年轻人，还选择忽视，有时候甚至加重已知的操纵行为，对小孩子的身心健康构成实际威胁，为了追求利润而剥削儿童。联合展开调查的州检察长包括纽约州、科罗拉多州、加州、佛罗里达州、肯塔基州、内布拉斯加州、新泽西州、田纳西州和佛蒙特州的州检察长。加州检察长邦塔说，这次调查主要锁定 Meta 提高年轻用户使用 Instagram 频率和时间长度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因而造成的伤害。有报道披露说， Meta 自己的内部研究显示，使用 Instagram 和年轻人受到身心健康伤害风险升高有关，包括得到忧郁症、饮食障碍症，甚至是结束生命等。Meta 对这项调查提出反击，宣称这些指控都是不真的，已经着手在线上保护年轻人。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在当日节目发布那时，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